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号礼拜六，今日的内容提要有：被羞辱，美气候特使访问遭中共冷遇，因网以中央被审，中共警察辞职，中共被爆批发新疆劳工，每批50到100人，反送中领袖遭重判，律师说司法已崩坏，紧张局势升级，澳洲为台海冲突做准备，俄军压境，乌总统访法求援，要入北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这个礼拜三抵达上海，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他是中美外交关系高度紧张之际，拜登政府首位访问中国的官员。然而中共只是用酒店的面包车将包括克里内部的一行人拉到酒店，并且没有安排公务委员级别官员见克里，并在更长时间内安排了州议员级别的官员会见他。这个同同日拜登派遣的访问台湾的非官方代表团在台湾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台湾外长吴钊燮、同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亲自迎接他们。对此时事评论人秦鹏调侃话，最好不要管饭。然后克里对记者话，吃了方便面。但有网友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是国际惯例，并分享一段视频，话是2016年9月任期仅剩3个月的奥巴马在杭州 G20 峰会机场遭羞辱。这样拜登为什么派克里去上海呢？ LT 世界认为，今年拜登最大的外交活动是举办世界气候首脑峰会，如果全球最大污染国中国不参加，拜登的气候大会 party 就等于白开了。尽管美国不敢抵制北京冬奥会，习近平却敢抵制拜登的气候峰会。克里去中国就是恳求中国捧场，哪怕习近平派特使参加，拜登的确在习近平面前处于弱势。此前美国白宫表示，拜登已经邀请全球40位领导人参加4月22至23号的气候峰会，其中亦包括普京。但在最近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下，拜登15号宣布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同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暂时未决定是否参加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以及是否和拜登举行会晤。最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一公安人员在网络上讲述，自己因为对警方处理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表达气愤，并留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一句滚蛋，招致一连串政治迫害，表示要决裂中共警察队伍。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共产党员，原新政派出所政科级副所长王立卫。我痛下决心，将要离开公务员队伍，离开我曾生死相许、赴汤蹈火、奉献了最美好年华的公安警队。是什么原因使我痛下这样的决心呢？因为我不堪忍受闵行分局强加给我的莫须有的政治迫害，因为我更不堪忍受相关部门对我申诉控告的冷漠无视。说出来也许大家不相信，我可以用一句话归纳为：标标准准的因言获罪，精心构陷的政治迫害。
视频在网上传开后，有网友发推写到，中国是唯一一个因为讲真话而杀人无数的国家，尤其是中共内部人士讲真话更加危险。韭菜们总认为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而实际上他们日日被恐惧笼罩，不敢讲一句真话。小科长算乜嘢？就算是主席亲密战友又如何呢？但有网友觉得这个警察的遭遇不值得同情，推文写道，他在遭受不公平待遇之前，亦早就知道这个社会制度的不公，之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因言获罪亦只是谩骂领导、指责同行，并没有为大众百姓发声，更没有为普通大众讨公道。此外，14号，原黑龙江常志市公安局警察王敏实名举报公安局长， 跑官买官买官的视频在网络热传。王敏在视频中说，自己从2015年开始举报，五年来举报没有任何作用。视频最后，王敏直言所有警察都应该反省，老百姓太不容易了。有网友说，这个就是现状，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但又不能够讲。为什么呢？都是想从中捞到好处，不劳而获，懒惰贪婪，侥幸心理在这作祟。但是当铁拳砸向自己的时候，又喊又叫，击鼓鸣冤，他们忘了自己曾经亦是别人的加害者。据天空新闻4月10号的报道，新疆政府在其2019年的五年计划中说，要执行所谓的劳动力转移计划，以为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由，将很多新疆人运送到其他省份去做工。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万维吾尔族工人被转移出新疆，但是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人权团体警告说，这个可能是对新疆人的强迫劳动。这些新疆人的转移需要中介的介绍，在大陆网站上有数十篇中介广告说，可以成批地提供维吾尔族劳工，每批50人至100人，暗示了中共对维吾尔族进行严格的政治管制。有一个广告甚至说，政府可以保证这些工人的安全性。中共官媒经常自称维族工人在其他地区的工作条件很好，但是当天空新闻的记者到一家据说雇用了200维族工人的山东工厂去采访时，那里的负责人说，所有的维族工人都不在工厂，都回了家，并且说强迫劳动的报道是胡说八道。但是记者发现，维族工人的宿舍内部都被工厂的摄像头监控，该厂的前厅还装有警察的防暴装备。之后当地的12名警察和共产党官员赶到，对记者询问了大约2个小时，然后命令他们立即离开。另有一些海鲜工厂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中共一再否认迫害维吾尔人，说这个是西方编造的世纪谎言，但是英国媒体发现，中共将维族人批发到各地当劳工，并对他们进行严格监控和所谓的半军事化管理。16号香港法院宣布2019年8月18号流水集会一案判刑结果，裁决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原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入狱一年，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入狱一年半，香港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判11个月缓刑2年，同时被判1年缓刑2年的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香港民主党主席何秀兰入狱8个月、欧乐轩判刑10个月、吴凯仪入狱1年缓刑2年、梁耀忠判8个月缓刑1年。香港01报道，10号上午8点在法庭外，约有50人准备排队入庭旁听，现场群众大声为多名被告加油打气，黎智英和梁国雄亦挥手回应。开庭后，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表示，黎智英2019年8月18号当日只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游行集会权利，并且游行是和平进行的。同为被告的大律师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当庭读出自己的声明，表示对香港人而言，言论和集会自由是针对亦是民主社会的最后保障，法律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人民服务法律。2019年818维园集会，据民阵称有170万人响应，比黎智英、李卓人等9位民主派人士遭到指控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在宣判前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希望香港人保持乐观。何俊仁认为香港的司法系统已完全崩坏，因为香港还有一些很专业和勇敢的法官，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现在香港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更坏的还在后面。他说，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有义务维护本地社会的价值观， 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信仰。我知道这个很难，我知道很多人会害怕，但是我们要保护这个地方，保护我们很真实的价值。我们要履行公民责任，讲出真相，对任何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说不。如果没有这些价值，香港将不再是我们热爱的香港，也不再是我们一直拥护的香港。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4月16日的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以急剧升级其内部准备，以应对可能在台湾海峡出现的军事行动。这个是美国、澳洲为迫使中方放弃侵犯台湾领空，并孤立其经济伙伴而进行的更广泛的力量展示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如果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国防军正在为一个潜在的最坏情况做计划，可选的方案包括同潜艇、海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以及可能从美国关岛或菲律宾迎至日本基地运营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盟军努力。台湾监察监门对这种强化的做法表示欢迎，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5号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坎贝尔 Angus Campbell 发出警告，说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将是该地区人民的灾难性经历，这个是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的。通过和平对话有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但这个是一条艰难的道路，需要努力。一位澳大利亚前高级外交官认为，中共占领台湾亦会被整个世界同中共对立。坎贝尔说，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防务关系，了解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世界观，既是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亦是为了在必要时更有效地应对冲突。我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共同合作时会发生什么。据法港报道，1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同到访巴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进工作午餐，并同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召开视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应对俄罗斯陈兵乌克兰东部边境。巴黎认为乌克兰主权受到威胁，爱丽社工的当前目标是要避免事态恶化，缓和紧张气氛。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不愿意和泽连斯基直接对话，在基辅的一位乌克兰知名政治学家认为，泽连斯基期待马克龙和默克尔一起对普京施加压力，阻拦其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乌克兰外长 Dmytro Kuleba 认为，俄罗斯威胁摧毁乌克兰，和外交部发言人予以反驳，并呼吁巴黎同柏林不要卷入针对无威胁的俄罗斯部队调动的宣传行动。泽连斯基到访巴黎，首先是为了寻求法国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他最近几个礼拜一直在呼吁召开一次新的乌克兰问题诺曼底四方会谈高峰会议，也就是俄德乌法四国峰会，想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层次展开对话。上一次峰会是在2019年10月在巴黎举行。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能够无限期地留在欧盟和北约的候补室里面，现在是时候加快行动，邀请我们加入欧盟和北约了。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